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七日的第一日，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我们来思想上帝赐给我们，在通过圣经赐给我们圣经上的神的心意，神的话语。圣经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灵魂的粮食。主耶稣基督说人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那么上帝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就记载在圣经上面。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看到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2章38节到42节。38节起，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我们的阿爸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下圣灵保惠师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主的话语。愿圣灵此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浇灌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在圣灵的光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么神迹这个词的原意呢，就是记号，就是记号。那么他们求耶稣给他们一个记号来看，也说，也就是让耶稣给他们一个证据，一个证据来证明耶稣的身份，也就是证明耶稣确确实实是从天父上帝那里所差来的救主弥赛亚。那么如果我们前几次我们一直来参加主日聚会，我们就知道在这之前主耶稣刚刚行了一个神迹，主耶稣刚刚行了一个神迹，主耶稣医治了一个瞎眼的哑巴被鬼附的人。然后主耶稣这一个神迹呢，就完全印证了旧约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来的时候将要做的事情。主耶稣就的神迹就印证了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那么当旁边的文士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行这样的神迹，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耶稣行这样的神迹是靠鬼王赶鬼。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就说你们亵渎圣灵，这样的罪是不可赦的，今世永世不可得赦免的。但是接下来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就又很奇怪，同样又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又在求耶稣，你给我显一个神迹看。耶稣刚显了一个神迹，他又在求耶稣，你给我一个神迹，你给我一个记号看，让我们可以知道你到底是谁。他们事实上，他们刚才已经说了耶稣是谁，他们已经说耶稣是魔鬼的差役，他们已经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但他们现在他们转脸又这样说。所以圣经中谈到有一种人呢，叫做一口两舌， 我觉得在这里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画面。什么叫一口两舌？我们看文士和法利赛人就知道了。刚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然后，所以耶稣对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他们的评价是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耶稣是这样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魔鬼。所以从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所说的话当中，我们不仅会看到他们的诡诈、他们的善变、他们的虚伪，而耶稣直接就指出他们是魔鬼之子。那么当然耶稣没有理会他们这样虚伪诡诈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啊，耶稣没有给他们行一个神迹看。耶稣接下来就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为什么耶稣说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那么在上帝的眼中，最大的恶是什么呢？最大的罪到底是什么呢？不信，不信上帝，不信神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最大的恶，最大的罪了。那么在我们前段时间所读的，就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前面的经文，耶稣讲施洗约翰来怎样放胆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那些人呢污蔑施洗约翰，说他是被鬼附的。然后耶稣说，我来啊，我怎样的用另外一种方式，用接近人的，用拥抱罪人的，用让人容易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像一个孩子来邀请别的小朋友来一起来做游戏，一个很亲近人的一个方式来传天国的福音。但是同样的，那些人又污蔑主耶稣，说他是贪食好酒的。那么当耶稣行神迹来应验旧约的预言，他就是弥赛亚，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的攻击和污蔑到达一个最高的顶峰，就说耶稣是鬼王所魔鬼所差来的，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这就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一切的事情，主耶稣说这是一个淫乱啊，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为什么？没有人信，没有人信。耶稣说，就是哪怕那些罪恶之城的人，索多玛罪恶罪恶的城市，尼尼微罪恶的城市，哪怕那些人，他们如果像现在的这些以色列人亲眼看到耶稣行神迹，亲耳听到耶稣传讲天国的福音，他们早都悔改了。但是你们这些人，耶稣对他那个时代当时加利利的那些人，这些文士法，就你们离比索多玛的那些罪人更加不如，所以你们将来承受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在上帝的眼中，什么是最大的罪呢？最大的邪恶呢？我们来看一处圣经。主耶稣说圣灵要来，他来了，圣灵在人心中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起，我们看到，一起来读。第八节起，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所以主耶稣说圣灵来，在人心中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人觉悟到自己的罪，让人自己责备自己，不是让人去责备别人，是让人自己责备自己。为罪，耶稣马上做出了解释，什么是罪啊？到底为什么罪自己责备自己啊？耶稣说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这就是在上帝眼中看到的第一个罪，第一个要被解决的问题，第一个要被纠正的罪，就是不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耶稣来的那个时代，他前面他讲了很多，就这个时代的人不信。 无论施洗约翰怎样用严厉的话警告，无论主耶稣怎样用温和的话警告，无论主耶稣行了多少的神迹，怎样的应验旧约的预言，这个时代的人不信。所以这就是上帝眼中最大的罪，最大的邪恶。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主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一个不信神的时代，它有很多的记号哈，但它有一个记号，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说越是不信的时代，不信上帝的时代，不信主耶稣的时代，他越是要求看神迹。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我们来看为什么求看神迹啊，反映出人心中对上帝的不信啊。我想请问大家，你知道有一个人他总是撒谎骗人，你被他骗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人今天来到你面前就说，哎呀，我得了很重的病啊，我需要一笔医药费，哎，求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你会对他怎么说？把你医生诊断书给我看，对不对？拿出证据来给我看，我不相信你说的话，你拿出证据来。医生给你的诊断书，医生给你开的处方，拿给我看。所以，你越不信任一个人，你越是对待那些撒谎的人，你越是要求他怎么样，拿出证据来。所以当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对主耶稣说，你拿出证据来，你显出一个记号，你做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证明，能够判断，能够鉴别你确实像你所说的，你是神所派来的，这表明他们对耶稣是信还是不信呢？不信呢。啊，就好像打个比方，就好像我的孩子，我告诉我的孩子，就是我是你的父亲，我是你的爸爸，我的孩子说我不信，你拿出证据来。然后我说我很爱你啊，我的孩子对我说我不信，你拿出证据来。那这样的孩子是怎么样的？还是有问题的孩子，他不信任他的父亲。那么主耶稣所面对的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人。耶稣，那么我们上次其实谈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主耶稣最忠实的观众，最忠实的听众。无论耶稣去到哪里，无论耶稣传讲怎样的天国的福音，传讲怎样的信息，耶稣行神迹，他身边一定有一群最忠实的人，跟从他的人。这群人是谁呢？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随时随刻他们要抓住耶稣的把柄，他们要想办法要致死耶稣。所以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所讲的所有的教育，他们都看到，他们就亲眼看到，但是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还是不信，他们还要求，你还要给我一个证据看，你还要给我一个记号看。他们越是这样，越表示他们不信神。那么圣经在约翰福音5:10告诉我们，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这句经文？将神当作说谎的。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当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看到那么多的证据，看到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还对耶稣说，你给我个证据看，你拿出证据来。他们把耶稣当成什么样的人？他们把耶稣当成说谎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说，为什么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他就总会要求神迹呢？不是因为他信，而是因为他不信。他不信上帝，他把上帝当作说谎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以前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希伯来书3:17-19，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起来读希伯来书3:17-19。第7节起，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 惹他发怒试探神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希伯来书在这里特别指出那些跟从摩西出埃及进入旷野的那群以色列人，他们40年之久天天看上帝显给他们的神迹，40年之久在旷野，上帝天天从 天上赐下玛纳来喂养他们，让磐石出水来解他们的干渴，但他们40年之久天天试探神，天天试探神。他们在旷野，他们怎样对待上帝呢？他们常常的抱怨，常常的抱怨。他们每天可以看到神迹，他们仍然说神你在哪里？他们对待摩西呢？他们很多次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虽然摩西是让是神所兴起的仆人，摩西是让磐神借的摩西让磐石出水解他们干渴的人，但他们仍然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圣经说这些人一再的试探神。什么叫一再试探神？给我个证据看一下。神说我天天给你看，看了40年了，说不够我还要再看。结果圣经说有一天上帝对这群人的忍耐结束了。我们也知道那个时代的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全部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除了约书亚还有我一下子忘了他的名字加勒两个人进入迦南，其他的那一代人全部倒闭旷野，没有一个进入迦南，没有一个进入神的安息。那么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来到耶稣这里求耶稣显一个神迹看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跟那个时候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他们看了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听了耶稣讲了那么多教训，但他们就是不信，他们还要看，还要试探神。所以越是这样来求神迹求上帝求证据的，越是表达对上帝的不信。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一个不信的时代的一个特点，就他们要看这些，要求证据求神迹。那么有人可能会说，那不是很多人来到耶稣这里求耶稣你来医治我你来拯救我，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吗？那耶稣不是医治了他拯救了他，耶稣也行了神迹吗？那这些人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有什么不同呢？有非常大的不同。那么这些来到耶稣这里祈求耶稣的医治，祈求耶稣的拯救和赦免的这些人，他们是不是让耶稣你行个神迹给我看一下，显一个证据让我来判断你到底是谁？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呢？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说我需要怜悯，我需要拯救，我需要医治，主耶稣你来拯救我。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来试探耶稣，他们从来不认为自己有罪，从来不认为自己需要拯救需要医治，他们是要来居高临下的，要来审判耶稣，要来审查检查耶稣， 他们让耶稣提供一个证据给他们来审查，他们是这样来试探耶稣，来试探神，所以是完全不同。所以耶稣对他们就不给他们显神迹看，耶稣也责备他们，说他们就代表一个邪恶和淫乱的一个世代。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妄求神迹，哈，我们说妄求神迹，你越是妄求神迹，越是表达你对上帝的不信，而不信上帝在上帝眼中是最可怕的罪恶，是最大的邪恶，就是你不信神。那么妄求神迹呢，同样也表达你藐视上帝的权柄。上帝他有权利决定他行什么样的神迹，不行什么样的神迹，他有权利决定行或者不行神迹，上帝的主权。但是你要求上帝说啊，你一定要显一个合我心意的神迹，你就把自己的旨意凌驾在上帝之上。那么其实越是祈求上帝给出证据给出记号，就越是藐视上帝已经给下了证据和记号了。耶稣已经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了，文士法利赛人不看的。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整个大自然一切的被造物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证据，给我们的记号。啊，我们一起来读在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起，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好，我们再来看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罗马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十九节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一切，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证据，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记号，都是神迹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创造这一切的神，神是永能的神，神是一切的主宰。哪怕我们闭上眼睛，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心，上帝早就把证据放在那里，我们心中的天良。我们中国人华人常常说什么叫人呢？啊，孟子说什么叫人？知耻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不是禽兽，人心里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从哪里来？从上帝来。上帝是道德性的，我们用一个好像就是稍微学术性神学性的话，上帝是道德性的，上帝是有道德，上帝是正义，是圣洁。所以我们心中我们的道德我们的良知从哪里来？是上帝放到我们的心里，我们不是禽兽。当我们来看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到人的心里，人心里有永生的。所以每个人会怕死，我们怕死到底怕什么？我们真正怕的是死后你去到哪里，你将要面对什么，这是我们所怕的。如果真的像那些唯物主义者所说的，死后什么都没有了，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就在那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那有什么可怕的？后人怎样评价你， 你不知道啊，你没有了，啊，你什么都没有，你不存在，那有什么可怕的呢？所以我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啊，在我的实验室有一个年轻的同事，他有时候就跟我讲他的一个同学，我以前给大家做讲过这件事情，那是个真实事情，大学刚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就染上了毒瘾，后来然后有一天他就吸毒，然后他常常的跟他的妻子就说，这人活着到底干什么呢？人活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反正到时候就是一死，死后什么都没有了，那还不如在我最快活最快活的时候我就消失，那我享受了人生最大的快活了，那毒品就给我可以提供这人生最大的快活。结果有一天他就吸毒，很兴奋很开心的时候，他就跑到楼顶，他就跳下去了。然后那时候他的妻子肚子里还有6个月的身孕，那但是从他来讲，他觉得很有道理啊。那妻子的痛苦，以后的痛苦，我不知道，我没有了，我不用为所有的事情负责任，那我就要开心，那我在最开心的时刻，我结束自己的生命，一切都消失。所以人心为什么不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心里有良知啊，我们知道我们死不是一切的终结，我们死了，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但是死后怎么样？要面对神，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所有人都知道有上帝，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说不知道有上帝，圣经说了你是虚谎的，你知道，我们只是不愿意承认，圣经也说你不愿意承认的，但是并不表示你不知道，或者说你不愿意相信。没有人希望有一个上帝天天看着他，什么样的人最不希望有一个上帝天天看着他？小偷最怕什么？小偷最怕摄像头，对不对？小偷最怕警察，小偷最怕监视器，他巴不得这些东西全部没有，世界上不存在这些东西，那最好了。所以大家如果有时候我看到一些搞笑的视频哈，一些搞笑的视频，有些小偷就是这样的，有些小偷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摄像头的存在，他不知道，然后他跑到别人的房间里，他偷东西之后，然后他做一些非常荒唐的事情，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摄像头的存在，结果当然他被抓住了嘛，然后有些人把这些很荒唐的事情，他的荒唐的表演放在网上，他不知道有一位在看着他。但是我们人心里我们是知道的，很多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做不出来，有些话你说不出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有良知。所以这就是上帝说证据到处都是啊，你还要求什么呢？到处都是啊。所以当我们一再的求神迹的时候，表达我们对上帝的不信，当我们一再求神迹的时候，我们就藐视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这数不尽的神迹和记号。那么拜偶像的人就是这样的，拜偶像的说，哎呀，那看不见，刚才罗马书我们也读到，说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那么他们认为他们看不见神，他们就怎么样呢？造偶像，拜偶像的人就是这样，神我看不见摸不到，那我要造一个我看得见摸得到的偶像。那么其实以色列人，当年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当年摩西到西奈山上领受上帝给他的十诫，上帝借着他颁布给世人的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做什么？他们又造了一个金牛犊啊，他说这个金牛犊我们看得见，我们摸得到，他们造一个偶像，他们来拜，他们上帝我们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如果我们 求神迹，求记号，上帝你给我一个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让我看得见的，实实在在能够接触得到，能够感觉到的一个记号，我就信你。其实这种心态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这跟拜偶像的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我一定要看得到，我一定要摸得到，一定要感受得到，哦，上帝你才是真实的，我看不到摸不到感受不到，上帝你就是虚晃的。那么越是求神迹呢，也越表明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是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是带着一个骄傲的态度。斯布珍，英国伟大的布道家斯布珍曾经他讲过一句话，他说记住，你是一个乞丐，乞丐就不要挑三拣四了。斯布珍他曾经打一个比方，他说一个乞丐在接受救济之前，他怎么敢胆敢要求先看一个神迹呢？斯布珍他就说，他说比如说有一天我走在大街上，一个饥饿的乞丐跟着我，然后我正好有一个面包我想给他，那结果这个饥饿的乞丐对我说，哎，你先显个神迹给我看一下啊，你先在天上飞一下，你先把这个石头变成饼我看一下，我先来鉴别一下你，然后我再来决定我要不要接受你给我的这个面包。后来斯布珍就问他当时的听众，就说如果你们在当时听到这个乞丐这样说，你们会说什么？你们会，这个骄傲无礼的乞丐，那就让他饿着好了，我还给你表演个神迹看，我让你饿着好了。所以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他们把耶稣当成了什么呢？当成了一个随叫随到的小丑，当成了一个魔术师供他娱乐的，供他鉴别的。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耶稣面前。那么斯布登说呢，我要提醒你，你在求神没有应许的神迹，你的愚昧就显明出来了。上帝应许我们每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永远不死，我们就有永远的生命。上帝应许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忧伤痛悔的人，哀痛的人，上帝不轻看，这都是上帝的应许。上帝应许我们，承诺说只要我们真诚地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上帝必定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些都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承诺。但是上帝没有应许什么？没有应许给每一个人看到一个合他心意的神迹。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上帝从来没有做出这样的保证，我让大家都看到一个你们满意的神迹，上帝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应许。所以斯布珍说，如果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没有应许的神迹，而不去求上帝已经要应许给我的救恩，那我们的愚昧就到了极点了。我把斯布登这句话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求上帝你给我这个给我这个，但这个上帝没有应许啊。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求上帝你给我一个神迹，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应许给每一个人看到一定要合他心意的神迹，有人要看这个神迹，有人要看那个神迹，上帝没有承诺这件事情，每个人都看到他希望看到的神迹，上帝没有承诺。但是上帝承诺了什么呢？你只要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有永远的生命，你只要认罪悔改，你一切的罪被赦免，你如果真诚的忧伤痛悔，为你的罪痛悔，你在哀哭当中，上帝必看顾，上帝垂听祷告，这些都是上帝的应许。但这些东西你却不要，上帝答应给的东西我不要，我要上帝不给我的，没有答应要给我的东西。斯布珍说这样的话那就愚昧到了极点了。那些求神迹的人就是这样。耶稣回答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在马太福音12章39到40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那么约拿的神迹是记载在旧约，那么上帝命令先知约拿去到尼尼微城， 尼尼微城是一个罪恶的城市，到尼尼微城去给尼尼微人让他们悔改，传讲悔改的福音。但是约拿呢，他是非常讨厌尼尼微人，因为尼尼微人是亚述的京，那个首都，亚述的京城，亚述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所以约拿他不愿意去，他非常讨厌那些人，那些人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些人又犯罪，约拿就逃跑。那么坐船逃跑，这时候海上起了大风浪，这个水手呢就把约拿就丢到海里去了。这时候上帝就让一条大鱼就把约拿吞到肚子里去，结果约拿就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啊认罪悔改，结果神就让那条大鱼把约拿吐出来，吐到岸上去，这就是约拿的神迹。那么耶稣说，在这末这个淫邪恶淫乱的时代，大家要看神就这个神迹看。那这个神迹到底什么意思呢？耶稣他自己做出了解释，这个神迹就预表了耶稣他要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表明这件事情。因为约拿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就表明耶稣他要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就表明这件事情。以后再没有神迹看，这就是神迹。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神迹最清楚明白的预表出来，或者揭示出来上帝将要怎样的来成就上帝的救恩，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来成就上帝对罪人的拯救的救恩。所以非常清楚的明白启示出来，预表出来，就是这个约拿的神迹。所以在不需要别的神迹来再一次来彰显救恩将要怎样成就，不需要。那么神迹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谈到神迹是一个记号，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也是一个指路牌。这个神迹它是指向，它是有意义的，这个记号是有意义，它指向它所代表的一件更大的事情，或者更重要的事情，指向一个方向，而这个往这边去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指路牌。所以当约拿这个神迹已经把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启示出来的时候，预表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人救恩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来成就的时候，人到达了那个方向，人明白了这件事情，那么就不再需要这个 sign 了，或者不再需要更多的 sign， 不再需要更多的指路牌了啊。所以这就是耶稣说不需要，没有什么神迹再给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看。那么当然我们刚才也谈到，耶稣医治了很多人，赶出了很多人身上的鬼，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这个神迹跟那些神迹跟约拿的神迹是不一样的。约拿的神迹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啊。耶稣接下来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传讲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尼尼微人要定这世代的罪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约拿的神迹尼尼微人看没看到？没有看到。大鱼怎样吃约拿，然后怎样三天之后把约拿吐出来，尼尼微人不知道，尼尼微人看不到。尼尼微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是有一个先知到他们城里，只去了一次，只去了一天，然后只讲了一句话，就说尼尼微要倾覆了，就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就讲了这一句话。这就是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他没有看到约拿行什么神迹，没有看到上帝行什么神迹，大鱼吞约拿，吐约拿，这些事情尼尼微人都没有看到的。但是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就悔改。然后上帝派给他们的这个先知爱不爱他们呢？不爱他们就不想去，本来就不想去，然后去了也不想多待，一秒钟都不想多待，讲一句话就走，然后这句话还是个什么话，你这个城要颠覆了，赶紧走，这样的。结果他们居然就悔改。然后怎样悔改？从国王到百姓，从上到下，所有的人披麻蒙灰进食悔改，什么神迹都没有看到。神没有给他们赐下一个爱他们的一个先知，神没有显任何神迹给他们看。约拿就讲了一句话，还是 我们不能说是这是多么温柔的一句话，显然不是那么温柔，但他们就悔改。所以到审判的时候，很多的人说，哎呀，耶稣我信不来，看不来，看不到，看不见摸不到，哎呀，我信不来，我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很多的思考信不来。这时候尼尼微的人，这时候他们就抗议，他说我们都信了，你有什么信不来的？你经历了那么多的神迹，你看到那么多神迹，你听到那么多人跟你传福音，你知道那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你得到那么多从神来的爱，你有什么不信的呢？南方的女王是指示巴女王，示巴女王她是在当时是非常有权势的人，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她听到所罗门王有智慧，她就从地极，就从很远的地方去到所罗门王那里。那个时代走那么远的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他就去，他有没有看到什么神迹呢？没有，他仅仅是渴望听到所罗门所讲的智慧的话，他就去了。所以耶稣基督说，到时候审判的时候，这个示巴女王要起来，要定那些不肯悔改的人的罪啊，那些骄傲的人，他说，哎呀，这个有信仰的人，他们都是软弱的，他们都是愚昧的啊，我这么聪明的人，我不会信那些愚昧的东西。那示巴女王就说，你难道比我更有权势吗？你难道比我更富有吗？或者说你难道比我更聪明吗？他仅仅听说所罗门王有智慧，他就去，没有看到任何的神迹，他就去，他就信。所以示巴女王，耶稣说示巴女王到时候要定那些骄傲的人的罪啊。那么所有的很多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来求神迹，他们要看一个记号。他说我们信不来，我们一定要看一个记号。那么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同工啊，他在信主了之后，他在读博士期间呢，他就长期的给他一个室友在传福音。那有一天这个室友就对他讲，就说这样好不好，你天天跟我讲我也听够了，我说我现在出去买彩票啊，你向你的耶稣祷告，我出去买了彩票，我中了100万，那好多年前哈，100万很多了。我出去买了彩票，我中了100万，我回来就信你说的那个耶稣。后来我这个年轻的同工回来就跟我们谈这件事情，我就说你有没有跟他祷告？他说我才不跟他祷告呢，不可试探神，我没那么傻是吧？后来我就哎，这个祷告其实非常的熟悉。不仅仅是很多很多不信上帝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这样祷告，事实上有很多，我也听到很多，有时候啊，很多我基督徒也这样祷告，他说神啊，你让我的这个房产，我投资的房产升值吧，升值，哇，你让我投资的股票升值吧，我就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是这样，每个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求上帝，你给我一个记号，而这个记号我提要求一定要是这样的，你给我这个记号，我就信你是听祷告的，或者说我就信你是存在的，或者说我信你是爱我的。很多人都要求这样的一个记号。后来当我听到这样的话，啊，你哇，投资那么多房产要升值，我当时就想，哇，那些没有房产、没有股票的基督徒，上帝就不爱他们，上帝就抛弃他们。如果让你的股票升值、让你的房产升值，就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爱你的，那耶稣基督的那些门徒在这个世上没有房产，没有股票，他们被人到处追杀，他们被关到斗兽场跟狮子搏斗，上帝不爱他们，上帝抛弃他们，不是的，上帝最爱的就是他们。上帝说这些人的价值超过整个世界，上帝说这些人的价值，这个整个世界不配有这些人，全世界的黄金、全世界的财富不配拥有这些真正信上帝的人。他们在这个地方没有房产、没有股票，上帝没有给他黄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求记号，哇，我们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哇，亵渎圣灵，哦，他们永不得赦免，啊，他们妄求神迹，看了还要看，要了还要要。有时候我们想，我们要求什么样的记号呢？上帝给我们什么样的记号？啊，有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思想过，我思想我也是，我前段时间我看过一个报道哈，在中国有一个地方，现在有一个地方叫奶奶庙啊，里面供各种偶像啊，那很多拜偶像的人都是这样，比如说我特别想发财，我要拜一个神，叫什么神？财神，财神手里拿个什么？大金元宝，你看好多人都知道啊，大金元宝啊，你说我这个人我特别崇尚权力，我要成功，我要我要有力量，我不要被人家欺负啊，我要厉害，我去拜关公，搬关公手上拿一个什么大刀，硕大的刀，对不对？还有人说，哎呀，我这个人，哎呀，我不要受苦啊，我不要辛苦啊，啊，我要每天开心啊，无忧无虑啊，无病无灾啊，我去拜，哦，拜一个偶像，哎，这个偶像看得蛮好哈，肚子大大，躺在那里，脸上笑笑嘻嘻，笑呵呵的，哇，好舒服啊，我去拜他。偶像都有记号的，偶像都有记号的，那些金元宝，那些大刀，那些大肚子，满脸堆笑，肥头大耳，无忧无虑的样子，这就是偶像的记号啊。那我们基督教的记号是什么？十字架。我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在说十字架，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代表舍己，十字架是死刑的神，死刑的刑具。十字架不代表金钱，不代表财富，不代表无忧无虑，无病无灾，十字架不代表这些。很多人心里所渴求的，所要的那个记号，你在十字架这里都没有，都没有。所以有一首诗歌叫做古旧十字架，这个古旧十字架，他第一句话他唱什么呢？个个他山岭上矗立古旧十字架，是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羞辱和痛苦的记号。偶像的记号是什么？大金元宝，大刀，笑脸，哇，大肚子，富有，饱足。基督的记号，耶稣的记号是什么？羞辱，痛苦的记号。有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刚来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母亲节啊，我以前哈，我在中国的教会我很少特别准备母亲节的信息，父亲节的信息基本上没有哈，但是我们在这边呢，我觉得这样也很好，母亲节特别的日子，父亲节特别的日子，我们准备特别的信息啊。后来有一次母亲节我分享完了之后，有些母亲就说，哎呀，我本来觉得我这一天是我们母亲很轻松快乐的日子哈，我们母亲应该得到掌声啊，鲜花的日子应该很轻松快乐，结果你冯涛搞得我们这么沉重啊。是，当然后来有点反省哈，也反省刚来做什么呢，真是还实习，那后来反省，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来到教堂，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我们真的理解那个十字架的意义吗？那是一个羞辱痛苦的记号，那是一个死刑的刑具啊。有时候我可能希望我看到一个大金元宝我更开心快活一些，我看到一张无忧无虑的笑脸，躺在那里悠闲的那样的一个偶像，我更心里放松一些。但是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的记号，那是偶像给我们的记号，上帝给我们的是一个十字架的记号。那么以前有一个慕道的朋友，他就跟我讲哈，他说他信有一个神，但他不信这个神就是耶稣。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信这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因为我的科学头脑我解释不了，这后面一定要有一位造物主，但是不是耶稣。因为他说我看福音书，耶稣太软弱了，耶稣行的那些神迹有什么了不起呢？给人治个病啊，或者让一个两个死里的人复活，他说历史上传说很多呀。他说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那就应该不得了，那要做天崩地裂的大事啊。哎，结果耶稣被人家可怜巴巴的钉在十字架上，吐口水，鞭打。耶稣做了什么呢？这难道是上帝吗？上帝允许人这样对待他？他说我信不来，我说这绝对不是上帝，耶稣绝对不是上帝。但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羞辱痛苦的记号。你要求记号，上帝你给我一个记号看，上帝就给十字架我们看。 那么在圣经中文士和法利赛人求耶稣，看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们仍然求耶稣，你给我个证据，给我个记号。耶稣不理他们。但是后来有一个耶稣的门徒，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别的门徒都信，这个门徒就不信。他说我一定要看到一个证据，我一定要看到一个记号我才信。结果耶稣呢，对这个门徒呢，耶稣就答应他的要求，耶稣就给他看证据，给他看记号。我们看了这一处经文哈，在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24节起。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斯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你过你的指头来摸我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了，有福了。文士法利赛人让耶稣给个记号看，耶稣不给。多马让耶稣给个记号看，耶稣给了。耶稣不仅让他看，耶稣让他摸。摸什么呢？摸耶稣手上的钉痕，摸耶稣肋旁的枪伤。不是让他摸金山银山，不是让他摸金银财宝，让他来摸耶稣身上的伤口。耶稣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伤口？是为你，为我，是为这世上犯罪得罪神的人。耶稣身上有这样的伤口，这就是上帝给多马看的记号。那么多马他看到摸到这样的记号，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唯一一次，这是第一次耶稣基督的门徒叫耶稣我的神。称耶稣为神的门徒不是彼得，第一个称耶稣为神的门徒不是彼得，不是约翰，不是雅各，不是耶稣说，他说不是圣经说耶稣喜欢的那几个，是什么？是这个多马。这个多马他有一个外号，很多人叫他多疑的多马啊，小心的多马，有这个外号。但是谁能知道，一个小心的多马，一个多疑的多马，他第一个喊耶稣是神。他为什么？他看到了这个证据，他看到了这个记号，这是一个爱的记号，这是一个爱的证据。上帝的手上有钉痕，上帝的肋旁有枪伤，不是彰显上帝的全能伟大，这是彰显上帝的爱。荣耀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却留下了钉痕和枪伤。今天很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求记号，求神迹，神呐，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你给我这些，我知道你是真神，你是爱我的。那我们今天我们真正从圣经来看，上帝要给他的儿女，给信靠他的人什么记号呢？就是十字架，就是耶稣手上的钉痕，耶稣肋旁的枪伤。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